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：印尼雅加达学法营，比学比修共精进。然后和大家分享六岁明明的一段奇缘，以及一位13岁小弟子讲真相欠三退的故事。古代故事节目中将讲述子思是如何劝魏国国君取其长弃其短的故事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明慧小弟子新闻：
印尼雅加达学法营，比学比修共精进。2007年3月17日，印尼雅加达及外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，利用周末两天假期及周一一天的公共假期，来到吉兰卡举行为期3天的学法营。在3天的学法中，学员们集中通读了北美巡回讲法，李洪志老师在2005年的讲法《精进要旨》等，并在每天的学法后进行专题交流，如怎样坚定自己的正念，怎样做好3件事等等。明慧学校的小弟子也参加了集体学法，他们不但每天坚持上午、下午、晚上3个时段的学法，还在第3天早上的集体练功中将4套动功坚持做下来。小弟子们还积极地和大家分享自己学练法轮功后的收获，有的说身体没有病了，有的说不用吃药打针了，有的说学习变好了，还有的说有事知道让着别人了。学法营结束时，大家都感到参加这样的活动受益匪浅，表示将把学法心得带回去给其他没来的学员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明明的一段奇缘。97年时，明明已经6岁了。他自94年秋天开始跟随奶奶、爷爷修炼法轮大法。在练功点上，明明看到一些人小腹内有5颜6色的法轮在旋转，可是有的人肚里却没有法轮。他还告诉爷爷奶奶，他们练功时有白白的、亮亮的、宽宽的东西在体外走。97年4月22日这天下午，大约4-5点钟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：明明跟着奶奶买菜回来，当上楼梯时，冷不防脚下一绊，摔了个大跟头，下巴磕在水泥台阶上。由于奶奶当时被情所动，心里闪出一念：“哎呀，磕死俺孙儿了！”转念又想：“不对，俺是练功人，不要紧的。”可是已经晚了，明明的下巴磕破了，腮帮子被牙咬破了，舌头也被咬碎了，鲜血直流。回到家里，用自来水好一顿清洗，血流得轻了些，奶奶就送明明去了儿童医院。大夫说，我们这里设备不行，处理不了这么严重的伤，快去第二医院吧。到了第二医院，医生给做了缝合手术，把舌头缝了4针，并告诉1个星期后去拆线。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8-9点钟了，简单的吃了点饭，明明就睡下了。明明睡到夜里12点的时候，奶奶发现他翻来覆去的转了好几个身，之后便沉沉的睡去。第二天早晨，当明明醒来时，奶奶忙问：“明明，嘴还痛不痛了？”“奶奶，我嘴不痛了。” 明明回答说。明明把嘴张开，奶奶愣住了。哎，昨天缝的线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医生也说，这线怎么缝得这么不结实，叫孩子吞肚里了？不是呀，奶奶，明明忙说，昨晚我做了个梦，是师傅把线给我抽走了。听了这话，奶奶把脸沉下来说，明明，你是练功人，要讲真话，可不许胡说呀。明明一本正经地说，是真的呀，奶奶，师傅穿着黄色的练功服，就是坐在莲花上的那个样子。那师傅都说了些什么？奶奶问。师傅来了以后朝我笑，叫我把嘴张开，师傅一扣一扣地把线解开抽走了。明明回答。奶奶在看孩子的嘴时，口内干干净净，伤口已经愈合了。当明明的爸爸妈妈听说明明磕伤的消息，赶了一天的路来看望时，发现一夜之间那么重的创伤竟然愈合了，感到不可思议。等他们听完奶奶的叙述之后，明明的妈妈说，这事儿若不是发生在我儿子身上，若不是我亲眼目睹，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的。从这天起，明明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姥姥一同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之门。
小弟子讲真相，
我给同学和老师三退。我今年13岁，上小学5年级。从1998年，爸爸妈妈就让我和他们一起学法。在学校里，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学法轮大法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下课10分钟休息时，我无意中走到了幼儿园教室，看到老师坐在不远的板凳上。他见我过来，一边招手一边说，
来这边坐。
当时我的心产生了一念，我要救助他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机会。我走了过去，与他说起了当前的退党潮。我说，老师，现在有1700万人退出共产党，都是为了歼灭中共时不受牵连，您退了吗？他听了感到很惊讶，说，
你们是搞政治，反对党，反对社会。
我说，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也没反党，他就是不好，天要灭他。我有些急躁，心想，好心救你你不听，还说我反党反社会。他又说，
你们就是反党。
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念不足，所以他才会产生这样的态度。我心中又发一念，我要救你，绝不被邪恶所干扰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也许邪恶被这一念镇住了。老师马上又和颜悦色地说，
我们村也有练的，叫我退，我没有退。他们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在学大法，还说三退保平安，我不信。
我趁机又说，那你为什么不退呢？他没有说话。我又说，我来给您退吧，我父母也修炼，他们有办法。
那好，我当过党员，给我退了吧。
我给他起了个化名，记好了，也上课了。在讲三退的过程中，我认识到我的同学和老师就是我要救助的众生和环境。只要我们有救助众生的心，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。在一次做早操的过程中，低年级的同学没做好，被老师罚站，其中还有我们几个没戴红领巾的。当其他同学走后，我感到我应该救助他们，就发出一念，彻底解体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及共产邪灵，你们不配干扰我救度众生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开始平静地讲三退保平安， 一共42个人，只有6个没退。当然，我意识到这6个没退与我学法不精进有直接关系，也感到非常遗憾。
古代故事，
取其长，弃其短。子思，姓孔名吉，是孔子的孙子，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。子思有一次向魏国国君提起抠辩这个人，说他的才能可以率领500辆车。魏国国君说，我知道他是个将才，然而勾辩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2个鸡蛋，所以我不用他。子思说，圣人选才用人，就好像木匠使用木材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因此一根好的木头如果只有几尺腐朽的地方，好的木匠是不会放弃它而不用的。现在国君处在战乱之势，选将才却因为2枚鸡蛋而不用一名守城大将，这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。魏国国君向子思一再拜谢，说我接受你的指教。小朋友们，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，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也都会有缺点。所以如果能够多看他人的长处，对于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多一份宽恕和理解，这才是与人相处之道和用人之道啊。写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《红吟》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《红吟》中的第53首诗《变异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《变异》。阴阳倒悬，世人心变，鬼兽遍地，人离道远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《红吟》中的第54首诗，诗的题目是《广度众生》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广度众生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，跳出三界外，登天成佛身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广度众生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，跳出三界外，登天成佛身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广度众生，放下常人心，得法即是神，跳出三界外，登天成佛身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《广度众生》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